那我们翻开913页，接下来就是第19位菩萨，妙义菩萨。那他是从根进去说不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菩萨曰：眼色为二，若知眼性，于色不贪，不慧，不痴，是名即灭。如是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处，一法为二。若知异性，于法不贪，不慧，不痴，是名即灭。安住其中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边就是从眼色，眼色，然后这边主要说知眼性，从眼性去观察，那从眼性去观察，知道眼无自性，所以也知道色无自性，所以对于色呢，当眼见色的时候，就不会生起贪嗔痴，那这就是即灭之道。那这个即灭呢，其实指的是不二，指的也就是这个无自性啊。那这边举眼色，那其他耳声乃至意法都是这样去做观察。那身照，身照这边呢，他就说，如果我们纯实有余根尘啊，那这个情尘啊，情呢就是指根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根跟净认为是实有的，那这三毒就会升起。所以如果了悟这个六根它是无自性的，那对于这个六净六尘净也就不会起三毒，这就是即灭无自性之道。那在注脚233，注脚233刮胡寺吉藏这一边呢，他的解释，他解释这边就说见眼色二，就是把这两个当作是相对，是实有的相对，那就会升起三毒。那怎么说呢？那这边就举个例子，就像见好色起贪啊，见恶色生慧啊，那见非好非恶就起无明。不过他后面接着讲说，若知根本空，就不起三毒啊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杂阿含335经啊。335经呢，它是在讲第一空经，那里面它有提到说，眼生时无有来处，眼灭时无有去处，那除俗数法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根对境嘛，那它先从根下手去做一个说明。那从根下手，就是说这个眼根呢，它是没有一个实有的，它不是从哪里来，然后从哪里去，去到哪里。那除俗数法，它主要要解释的就是说，那眼根为什么会升起，为什么会灭去，总有一个生灭嘛，对不对？那这生灭到底是如何生灭的？那这个俗数法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俗数法大家有听过这个名相吗？上过阿含经的应该有听过。那其实俗数法它指的就是十二因缘啊，十二缘起啊。那这十二缘起也就是此故彼的一个关系啊。所以你说要讲到眼见色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见好色起贪，见恶色起慧，到底在十二缘起当中，它是属于哪一个阶段呢？属于哪一个阶段？那十二缘起，我们是不是都是从无明行开始讲？那无明行是代表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从我们现身开始讲，是从哪里开始讲？对，从四明色开始讲，六路，四明色六路。那一般在讲十二缘起，它都是从胎生学去讲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他不一定要从胎生学去做阐述， 其实色缘起，它主要在说明说，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的生死轮回？那这个生死轮回到底是谁在做主的？有没有一个主宰？那佛说没有。那既然没有主宰，为什么不断的生死轮回？那其实就是惑业苦嘛，你起惑造业，所以就会感得苦果。所以我们到底是如何起惑造业？所以是名色六路，如果从认识论来讲呢，这名色呢，指的就是外境，六路呢就是根了。所以这边就有三个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认识，你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根净识。那根净识后面就是什么？触后面就是受，触跟受。那我们刚刚吉藏所讲的，见好色，见好色起贪，见恶色起慧，那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呢？就是受之后的一个爱，所以这个触呢，其实就是认识的开始，根净是接触到外境，然后你对外境呢这个东西，你就有所什么认识的，所以这个触不是接触，是说认识外境开始。那认识外境开始，在触的时候呢，它就会。对这个认识呢，它就有什么呢？它其实会有三个啦，合意跟不合意、啊。这个、合意不合意，就是合自己意或者是不合自己意的意思。就是说，这样的认识，那这个认识呢，一定是跟我们过去有所关联的。所以一旦认识外境的时候，那我们也会跟过去的经验做一个结合、啊。那一做结合呢，你就会产生舒适或者是不舒适这种感觉，然后才从受开始讲。那受合意的，合意的受就会产生什么呢？乐受。不合意的苦受，然后再从爱这边，乐受呢就会起贪苦，就会起嗔。所以从认识到起贪跟痴，这一整个过程，它就是在说明他没有自信，也就是说他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，那才会产生这些烦恼起来、啊、产生烦恼起来。所以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，往往是跟什么相应的？跟无明相应的。我们认识的时候，往往是跟无明相应，因为我们是依着有一个我，然后去认识外境，然后跟过去的经验做结合，所以这个处又叫做无明相应处。无明相应处。那有后面的这个受爱，爱后面接着就是什么？取的。所以从这个爱跟取这边来讲呢，这边可以说是属于醒、啊、所以这个无明醒，虽然如果用胎生学来讲是指过去的，但是如果以认识论来讲，这无明醒是可以套用在现身的。那现身的无明就是从触之开始，那行之呢，其实它是融合在爱取当中了，爱取乃至有当中了。好，所以全部都是要借由这些种种的因缘，那才会产生认识乃至有种种的情绪作用出来。所以第一空经，在阿含经第一空经，它这边讲的就是眼生没有来处，那眼灭没有去处，所以你要让这个认识升起，就是要有这些条件。那这些条件具足，它就升起，但一刹那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有生有灭，生灭。但是生灭并不是有一个实有的生灭，只是因缘的一个聚跟散这样而已。那吉藏他是从这边去解释吗？ 并不是的，所以我们来看它是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的呢？它是从这个根本空，根本空。那他说若知根本空，不起三毒。那所谓的根本空是如何去说明呢？他就从眼，就是说眼跟色，眼跟色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去观这个无自性呢，到底是从哪里下手了？那当然就是从自己下手，而不是从外境下手。如果你从外境下手，然后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这样也是不成的。所以他是从什么？从自己下手。所以你看这个触，就是认识的开始，是不是自己？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在认识外境的时候呢，常常都是跟无明，也就是这种实有见相应的。所以他首先要破除实有见，也是从自己下手，那也就是从眼根。所以眼根呢，他就进一步去说明到底眼根它是透过什么而成就的，那就是透过四大。所以四大合合成眼根。那如果是透过这个四大合合因缘合合成眼根，那这个眼有没有一个实在性？没有，所以说无一眼体，没有一个眼的一个实在字体啦。那既然眼没有一个实在的字体，那四大有没有实在的字体？没有，四大也没有实在的字体，所以说知道无眼。那既然知道眼无自性，那当然色也就是无自性。所以为什么要见色起三毒？那后面接着讲说，也不是作此观色空无自性，则无色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外色境并不是因为你观察它空，它才空，是它怎样本身就空，是它本身就空。也就是说，外境呢，所有的外物全部都是因缘和无自性的。但是我们不晓得，我们都用这种实有见去看待它。那现在只是我们修学这个智慧，也能够用这种无自性的概念观念去看待它，那就跟它相应了，而不是因为你用无自性的观念去看待它，那它就变无自性，而是它本身就无自性了。所以四大跟眼根，它就是因缘关系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借由四大所成的眼根，那它就是没有自信。那是眼根没有自信，这是因跟果嘛，它有因果关系。那果既然没有自信，因怎么可能会有自信呢？如果一个有自信，一个无自信，那就变成因果不相当了。从这边就知道说，果没有自信，因也不可能会有自信。因为如果因有自信的话，它根本就不需要合合。那因它没有自信，所以它合合才能够产生这个无自信的一个果。那果没有自信，果如果有自信，它也不需要因。所以因跟果它都是无自信的，那这才是这个因果相当啊，因果相应。好，接着我们翻过来914页，914页呢，这边呢就是讲说，眼指的就是根啊，色指的就是境啊。那我们一般会把这二法认为是实有实在的东西，所以当根境相接触的时候呢，自然而然就会有所取着，所以这就是无明相应处了。那下面两行接着就讲到说，平常我们眼见色的时候，可能是见到红色，可能是见到黄色等等，那这色好跟不好呢，我们就在这当中呢升起了什么呢？妄想分别啊，升起妄想分别。所以好的就起贪，不好的起嗔。那对于这个所缘境界呢，不了解它的一个意思，那就起愚痴。所以眼色是这样，乃至意 一支法也是这样。那六根门头呢，就是一切颠倒的一个起源啊。所以这个六根缘尽起烦恼，然后作业感生死，就会不断的流转在生死当中，不得解脱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色到底这个外境到底有没有好跟不好？其实也不能说没有了，因为有没有人长得好看，有没有人长得不好看，这不是世俗共许的吗？所以变成说，其实色本身就有好色跟坏色，也不是说只善的，就是同样一件衣服，材质不一样，同样一个包包，为什么一个十几万块 LV 的，一个地摊货十几块，难道就没有好色跟坏色吗？没有精品跟这个地摊货吗？有啊，哦，是有的，但现在我们不去讨论这个外色的好不好，就是说同样一个外色境，那我们看到认为好不好，除了它本身的好跟不好之外，那跟我们自己是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刚刚讲说，真的没有人长得比较好看，有的人长得比较抱歉的吗？有啊，有一句话叫做情人眼中出西施啊，他就是合他的意嘛。所以说见这个红色，见这个黄色，那红黄色它有好坏之分吗？没有嘛。但是我今天穿的衣服如果是红配绿，你觉得好看吗？那你就是喜欢红配绿。那如果今天穿的是红配黑，好看吗？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红配绿狗臭屁，是不是？那红配黑人说红水黑大班，所以到底这是颜色有没有好坏之分？没有。但是你觉得好不好，是不是跟你的认知、你过去的经验有关系？所以才会说于中这个妄起分别啦。见到这个外色，你妄起分别。第一个，你认为这是实有的；第二个，妄起分别就是你又跟你所累积的经验或是别人的看法掺合在一起，然后认为它好跟不好。你就好像那个灰色啊，灰色你们觉得好还是不好？以前那个车子啊，出那个灰色，很多人都不喜欢买，为什么？尿气压线，那我上面喝过。结果人家改了一个名字，尊爵灰，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结果人要买了，所以这就是妄起分别了。所以妄起分别指的就是惑嘛，然后造业就感果了，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六根门头的时候接收外境的时候呢的认识呢，并没有如理作义，而是非理作义啊，非理作义。好，那接着就讲到说，如果我们修学者啊，要用佛法来用功，那下手处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说要修学佛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来听课，听完你是不是要使用？那你使用要使用在什么地方？在什么地方使用？守护六根啊，就是六根门头，你要用在六根门头了。所以这边就举说，如眼见色，那你就可以去追究眼根是什么，以什么而见，就是能见的又是什么，那你见到了又是什么。那这样一反观呢，就能够了解眼性本空。好，眼性本空，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眼就能见啊？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？你有眼睛都没在看啊，所以有眼睛不一定能见啊。所以变成说，不是只有眼跟我们就一定能够见到外境。所以你想要见到外境，是不是要具备因缘？至少你的眼跟就是生理是正常的，再来就是你的距离、光线、对象，那你才能够见到嘛。那既然需要具备这一些，那眼跟能见它是不是空无自性的？那既然是空无自性的，那 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起贪嗔痴呢？好，那这是从眼根去做观察，也就是从六根去做观察。再来，我们看下面一段。那对眼根这样去观察，那对色法是不是也是这样去观察？好，一样的。所以这样的观察也能够通于色性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一套观察的一个逻辑，我们先用在自己身上。那确认自己无自性的，那再往外外面也是无自性的。所以说当我们眼对镜起贪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观察所贪的是什么，有什么值得贪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色贪啊，就是所贪之色，就是我们所喜欢的这个东西。我们先问一问自己，它是实有的吗？它是实有的吗？再来，它不变异吗？它不会改变吗？所以我们是不是都是取向的？那我们既然喜欢这个东西，我们是取向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取的是它这一个相貌。但是这个相貌会不会变异？那一旦变异，你还会喜欢吗？你就不会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既然非私有，它又不断变异，我们为什么要起贪？那不变，在这一刹那取向你起贪，下一刹那变异了你起嗔，那我们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心随境转？那是不是很累？所以要了知说，这个根无自性，境也无自性，那二者是平等的。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这边讲说，除了色法之外呢，还有所谓的色法就是眼耳鼻舌身啊，这都是属于色。那意根呢，其实比较难讲一点啊。不过我们从意根的功能去讲啊，意根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它就是能够想过去未来，那对一切构思想象，这是意的作用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所缘境啊，这个外境，它现在当前，就是现在它出现在你面前，我们只能用前五根去圆它。所以前五根圆现前境，那一根是圆什么？圆过去跟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把这个现前境，前五根嘛，对不对？摄取了这个现前境，然后就进入意识了嘛。那进入意识之后呢，就好像储存在我们里面，储存在我们里面。那意根呢，就是对于储存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东西呢，时时的去怎样？也就是说，这一念过去之后，前一念就变成过去了嘛。那对于过去呢，意根常常会怎样呢？去意念它啦。那意念过去，还有想象未来。这都是属于意根的一个作用，所以意根圆的是法尘，那法尘它不是现前境，它是这个前五根收进来之后，收进来之后的过去跟未来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念念不忘啊，你看到一个包包很喜欢，你回去了一直在想，这叫念念不忘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谁的作用？意根的作用。这就是意根的作用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如果能够知道意是意性本空，意根性本空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借由前五根取进现浅而现浅，那就知道说意呢也并不是一如既往的存在啦。也就是意要能够圆过去跟未来，都必须要透过前五根的一个作用之后，它才能够去圆这个过去跟未来。所以意根本身也是空无作用、空无自性的。所以六根都空无自性，那对于外境也是空无自性，那就不会再起贪嗔痴了，就是如如不动的极灭。所以这个极灭呢，也就是不二，也就是无自性，圆无自性才能够入于不二。好。接着我们看915页，所以等一下，我们 第十九位菩萨是根基嘛，对不对？那第十八位菩萨是什么？是四大跟空大。那第十七位菩萨呢是五蕴，五蕴。所以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就是在讲我们身心的一个元素啦，身心的一个元素。所以你看十七，十七在九百零八页这边，他特别着重的就是讲五蕴怎样呢？五蕴性质空。我们虽然有五蕴身心，对不对？但五蕴身心本身无自性。然后在九百一十页，这个四种跟空种，其实他也是要讲无自性，他还是讲无自性。不过四种跟空种呢，其实纯粹就物质方面来讲，因为前面五蕴呢，它还有涉及到身心，对不对？有色蕴，还有受想行识，身心。那第十八，纯粹从物质，物质就从这个色法色蕴来讲。那这个色法不外乎就是地水火风空，这五大。那这五大呢，他就是说这个四大可不可以离开空大？不可以。那空大可不可以离开四大？不可以。因为这个空啊，空相既然是空大，就有空相、虚空相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虚空相要从哪里去得知，或是说你要从哪里去观察？就要从四大，从物质去观察。所以上一次上课我们就讲过了，这个虚空相，虚空相是如何显现的呢？也就是有一块物质，那如果它缺了一个洞，有一个缺口，那这个缺口就是虚空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虚空相就显现了。所以这个虚空相离不开这个四大这个物质。那再来就是本来就是，如果你要说从我们这个地球来讲，你要从我们地球来讲，如果没有这些地平线啊，山河大地如何去显现上面的虚空相？它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地球整个破灭了，还有没有虚空相啊？那如果整个大宇宙都不见了，那还没有虚空，那更是虚空了。所以你的虚空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哪一边，跟四大没有关系，跟物质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讲的是不是这样的？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你的虚空相是跟物质有相互的对应关系，有相互的对应关系。就像你旁边没有坐人，那空个位置，这叫做虚空相。那如果这个教室整个都没有人，空空荡荡的，叫虚空相。那如果我把它塞满了东西，灌满了水泥，虚空相是不是就消失了？所以变成说这个，对啊，所以五大都是物质啊，地水火风空都是色法，都是物质。所以这边要讲就是说，四大这个物质离不开虚空相，虚空相也离不开这个四大的物质啊，因为他们两个是相待而成的，相待而成。所以虚空相的显现一定要透过物质，所以你现在手放在桌子上，没有虚空相，对不对？但是桌子的上面有没有虚空相？有。那这个虚空相是因何而起？是相对于桌子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就是说，像我们人这个身体，它是不是色法？那色法当中，这个身心它有没有虚空相？有。从那里去观察啊？张开，请你张开你的嘴巴，请你看看你的鼻孔、耳孔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用显微镜放大去看我们的皮肤啊，其实它也不是完全密合的，它是一层一层堆叠的。如果你们有去，你们去往上啊，可以去找一找。 这个皮肤经过几百几千倍的显微镜放大，哎，它呈现的是什么形状？乃至你看到的水珠啦，水珠你看到是一粒水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用显微镜放大去看，它有没有空隙？它有没有形状？有。所以色法当中的空隙也是虚空相。再来，我们刚刚讲的说，桌子是色法，对不对？桌子上面是虚空相，对不对？你的手可不可以在桌子这个色法当中穿梭？这个是物质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穿梭自如的，因为物质它就是有隔碍性啊。但是桌子上面的虚空相，我们可不可以来去自如穿梭自如？可以。所以这就是虚空的无碍性。所以虚空相它就是从色法当中，诶，有这三个特质出现，这就是虚空相。那他要讲的就是说，那这个虚空相它有没有相？无相。对啊，因为除非是这个间隙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色法的一个缺陷嘛，那才会有圆的啦、方的啦，或者是不规则的啦，这种形状的空间出现嘛。但是如果是桌子上面的虚空相，它有没有形状？它是没有形状的，它是没有形状。所以无自性也是这样，它也是无形无相的。那再来就是讲说，那如果四大跟空大它是不相离的，那空大无形无相，那四大它也是无自性的，对不对？那它有没有形象？它没有实在的形象。那怎么去说呢？因为它就从三际，三际就是前际、中际、后际去做说明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还没升起之前，它有没有形象？那这个东西灭掉之后，它有没有形象？没有。那现在它有没有形象？但是现在的形象它会不会变异？最后会不会消散？对。所以从前中后去看，就算现在它有这个形象，但是它这个形象也是不实在的。那这从这当中去证明它就是无自性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长这样、生这样，但是会不会改变？会不会死掉？会不会土归土、尘归尘？会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也是这样不实在的。所以这就是四大跟空大要去说明无自性，那它是从什么角度切入，那这样才能够去入不二。那再来就是第十九位菩萨根根净嘛，对不对？那根根净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也就是根对净。那如果根无自性，净如何会有自性？因为根跟净它是相对的因果关系嘛。接着我们看915页，915页第二十位菩萨无尽意菩萨，他就从六度根这个回向一切智啊。那这个回向一切智哦，你们到底如何去理解啊？是一切智还是回向一切智？其实就是六度根一切智啊。那为什么要用回向？因为菩萨修行主要就是成佛嘛，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功德全部都回向于什么？成佛哦，这件事情上面，所以叫回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说花钱要花在刀口上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我们所做的功德，不要期望下一辈子过得更好。不要期望大富大贵，不要期望升天， 这都是乱花钱啊。真正的花在刀口上是这些要全部放在成佛这件事上面。因为如果你是放在过得更好、大富大贵，这全部叫做有漏了，极限的了。那如果你放到佛果上，那才是真正的无极限。好，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以菩萨曰： 不思回向一切自为二，不思性即是回向一切自性，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回向一切自为二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自性，于其中入一相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所以吴经义这边讲说什么是二，二就是相对，也就是布施跟一切智它是相对的。但如果你去看布施性跟一切智性，也就是说这二者的一个本性啊，你去看这二者的本性，它有没有自信？它是没有自信的。所以说于其中入一相者，这一相就是平等无自信啊。那你能够了解这平等无自信，才能够入于不二法门啊。所以你看身照，身照就讲说以六度为妙音，就是布施乃至智慧这六度为妙音，那所修的功德全部都是要回向于什么呢？一切智，那这就是二，就是相对的。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有因跟果，对不对？这二者实在的概念，这就是二。但如果了悟因跟果同样都是无自性的，那就没有差别，就入于一相，就是没有差别，那就是不二。好，那我们看注脚，注脚二四一，刮胡六，刮胡六，我们看其藏的一个解释啊。其藏的解释就是他说布施为因，一切智为果，因果。有因果的概念，实有的概念，那就是二。那现在讲不二，第一个，你可以回因向果。我们首先要知道说，如果你认为是实有的东西，它会不会改变？不会改变哦，会改变就不叫实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会改变就不是实有。所以既然会改变，回因向果，是不是就会改变？所以因果俱空，俱空就是因跟果同样都是空无自性的，这是从回因向果来讲。再来就是转因为果，转也就是能够转变啊，对不对？那转因为果呢，他就说像般若啦，般若只能用在谁的身上？可以用在凡夫的身上吗？没办法。可以用在阿罗汉的身上吗？也没办法。对，因为阿罗汉二圣人没有波罗蜜，二圣人没有波罗蜜，他可以证到四果，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波罗蜜啊？什么叫做波罗蜜？波罗蜜一般解释叫做到彼岸，但是你们认为的到彼岸是什么？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叫做到彼岸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只适用阿罗汉，但是大圣就不是这样了。大圣所谓的波罗蜜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为什么要分六波罗蜜？为什么叫布施波罗蜜？为什么叫精进波罗蜜？为什么叫般若波罗蜜？所以在《大智度论》呢，他有讲到说，这个波罗蜜呢，它叫做四究竟。波罗蜜它叫做四究竟。那什么叫四究竟呢？就是这一件事情你要学到究竟，这件事情你要学到究竟。你举这个智慧好了啦，因为阿罗汉没有布施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跟我说阿罗汉所学的法门当中有哪一门是布施啊？你看哦，二圣所学的法门是什么？所学的法门就是戒定慧，对不对？那戒定慧再分析一点，就是八正道，对不对？八正道再分析一点，再扩展出去，就是什么？ 三十七道品。那你跟我说三十七道品有哪一个是布施？没有啊，它没有特殊的一门，懂吗？它没有特殊的一门。你像我们世间人，世间人所学的世间法啦，人天法门有没有布施这一门？有啊，因为你要人天，你所要修学的法门就是施、戒、定，叫做端三端正法嘛。所以他是不是有布施的专门一门布施？那二圣有没有布施专门一门？没有嘛。所以你要说有，你要从哪里去说有？他并没有那一门啊。那大圣菩萨有没有？菩萨有啊。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说人天的法门，所有法门你们要搞清楚哦。你们现在想要人天，你就修什么？想要了生死成就阿罗汉，你要修什么？想要成佛学菩萨，你要修什么？你如果搞不清楚这个小学的课程内容所要修学的是什么，大学要修学的课程内容是什么，研究所要修学的课程内容是什么，你要分清楚啊。你不能去小学教研究所的内容啊，是不是很合理？所以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要学的系统内容嘛，所以一样啊，就是说人天跟大圣菩萨都有布施这一门法门，那二圣没有，这没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没有，我们就不要拿布施来做举例。但是二圣跟大圣有没有智慧？都是有智慧啊。哦，既然都有，那我们就用智慧来做比喻嘛，对不对？那用智慧来做比喻，这个二圣的智慧是怎样？他二圣的智慧主要就是了生死啊，断无明烦恼了。所以他只要无明烦恼断除了，没有惑就不会知，不会起业嘛，不会滋润业嘛。那不会起业，不会滋润业，这个果会不会产生？不会嘛，所以只要把这个无明这个惑断除就好了。所以他的智慧主要就是断除无明这一方面的，断除生死无明这一方面的作用而已。但是菩萨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？不是的。所以你看智慧是不是只有一种？不是哦，智慧有很多种哦。菩萨的智慧这方面呢，除了我们讲的这种气法性的智慧啊，了解真实法性的智慧之外呢，它还有其他种种智慧，所以有功巧敏，然后有依方敏，还有身敏，还有因敏，这些都是智慧，这些都是你要去修学才能够了解的，这些都是属于智慧。所以菩萨的智慧呢，不是只有断无明烦恼这方面的智慧而已，那对世间种种对众生有利益的事项的智慧，他都去学习。所以这边才会讲说事就尽啊，对于这件事般若智慧这方面所有的智慧你都要去学习啊。那如果从这样来看，阿罗汉他是不是所有的智慧都学习？没有，他只有学断无明烦恼这一方面的智慧。所以他可以说究竟吗？不是。所以他有没有波罗蜜？没有。所以就从这方面去讲，其实他不可以称为波罗蜜。他有智慧啊，但是他的智慧不能称为波罗蜜。那只有菩萨的智慧才能够称为波罗蜜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说做事情不是有做就好，是要把事情做好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